说发无上菩提心指什么说的？指内凡的人，他发无上菩提心，
这种人才算数，他是发无上菩提心的。我们这个外凡的人呢，心行里外的人呢，心不能与诸法实相相应啊，就在因恶是非上活动啊。这样的佛教徒呢，发无上菩提心呢，和没发一差不多，和没有发无上菩提心差不多。所以我们也可以发心呢，我们执行菩萨道哈、啊，我们是怎么怎么的度化众生啊。但是这个是非因恶这个利害关系啊，一动起来，这个风一动的时候，心也动了，这菩提心就没有了，就忘掉了。菩提，我要发慈悲心呢，众生是这样的嘛，我怎么能为他动呢？但是那时候就忘记了啊，也就是这个菩萨也变成众生了啊，外凡就是这样的。内凡不是的呀，内凡他发无上菩提心呢、啊，他有闻思修慧呀、啊，他与诸法实相虽然没有真实的相应啊，有相似的相应啊，他这个道心坚固，他的慈悲心也不容易失掉的呀。发了无上菩提心，他真实是有慈悲心。你众生就除恼他呀、啊，他的菩提心不容易忘失。不容易忘失菩提心，不容易的，当然还不如入圣位大菩萨，是那样的。这样的大菩萨呀，发无上菩提心的菩萨呢，他呀，因为他能够与诸法实相相似的相应啊，加上再要有禅定的功夫啊，那就更不可思议。他可能啊，不愿意到佛世界去，他不去。他呀发菩提心就在生死的是众生流转生死这个地方啊，不离开这里教化众生弘扬佛法的，是这样子，是这样子吗？所以当然生死有畏，因为他还没有得无生法眼嘛，还不能说决定无畏啊，还是那怎么办呢？这个菩萨当一如来功德，这佛菩萨说话呀，就是不可思议，这是那个大愿如来功德之力啊。我们可以说哦，我们念佛的功德可以那么讲，但是要念诸法如，这就是如来功德之力，可以这样解释。另外一解释呢，这个菩萨发了大悲心，广度众生，行菩萨道啊，你只要肯这样做，你将来一定要成佛的，你将来一定会成佛的。成佛了得了无量功德，将来无量功德那种不可思议广大的境界，你现在在生死苦里面受一点苦，和佛的功德来对比起来，这是小小，这一件小事而已，得佛的大功德，现在忍受一点小苦不在乎。这样子呢，说当以如来功德之力，这也可以这样意思。所以菩萨于生死位中当以如来功德之力啊，真是要有大菩提心大慈悲心才能做到这里啊。我再讲一个小小故事哈、啊、就是这个佛在世的时候啊，就是啊，这个提婆达多和阿舍世王合作要害佛，害佛嘛，就是他们两个人商议啊，就是用这个设一个计，就是一个阴谋，那么让这个阿舍世王就是去请佛明天到王宫来吃饭啊，这样子。那么请吃饭呢，是等到佛这个阿舍世王是摩揭陀国，佛在灵鹫山呢，灵鹫山从山来到城里面来的时候呢，他来的时候就放了个醉象，说这个有说是有500头大象给他饮酒饮醉了，然后把这个醉象放出来就去害佛，就这样做，但是计划好了就这样做了。那么阿舍世王到了灵鹫山就请佛吃饭，佛就答应了，佛就答应了。第二天呢，当然呢，那么佛就是领着500阿罗汉呐，然后吧，阿罗汉就从灵鹫山下来，就到王舍城进城了。进城了，这个 这五百个大象就是很凶恶的就来了，来了城里边那个信佛的居士都怕了啊，都怕这件事。等到这时候，这些凶恶的大象来了的时候啊，五百阿罗汉通通都飞到虚空里去了，飞到虚空，不敢面对这些大象啊。只有阿难尊者没有跑，他没有跑呢，也就是藏在佛的那个衣里头。而佛这时候大象来，佛一伸手摸这个象的头，佛这个大悲心啊，一摸这象头，这个大象就跪下来了。佛这一摸这个大象，佛从这个涅槃经说，从佛的这个手指头啊出来五个狮子，这个大象害怕呀，有这个事情。我说这个故事是什么意思呢？是吧，菩萨于生死位中当以如来功德之力，就是阿罗汉呢、啊、看见这大象来了，这阿罗汉都飞了，是什么意思？也就是有一点惊啊，也是有一点惊啊，有点恐怕啊。阿罗汉实在是不怕，他是没有恐怖心的，但是还有一点，大毗婆沙论说阿罗汉有点习气啊，有恐怖的习气啊，一下子就飞到空上，飞到虚空里去。这阿难尊者真是出果须陀洹呐，出果须陀洹，但是他也是当然是佛的侍者，他有佛为依护啊，当一如来功德的，但是他没有跑，有这种事情。这可见呢，当于菩萨于生死位中啊，当一如来功德之力不是容易的事情，不是容易的事情。你到了阿罗汉的时候还有这种事情啊，何况不是啊，没有到那个境界啊，这个很难做到这件事的啊。
维摩诘言，菩萨于生死位中当以如来功德之力。这一句经文昨天是讲过了，昨天讲是有三个意思啊，有三个意思啊。第一个意思啊，好像是说我们啊没有入圣位的人呢、啊，一切法都是对立的，在我们的身外有佛有菩萨，我们皈依佛啊，皈依法，皈依僧。虽然我们凡夫是这样子的，但是圣人也不全是啊不这样子哈。我们从华严经上啊，那些大菩萨说法都是先蒙佛的加持然后才说法的。我们金刚经上也是说，善护念诸菩萨，善护主诸菩萨。所以啊，佛的功德力啊，对发无上菩提心广度众生的菩萨是有护念的事情的。所以这上面说，菩萨于生死位中当以如来功德之力啊，是有这样意思的。文殊师利又问，菩萨于如来功德之力当于何住？这个文殊菩萨又提出一个问题，是菩萨于如来功德之力当于何住啊？这个菩萨弘扬佛法广度众生啊，需要依靠啊如来的功德力，这件事啊才能做得好。 啊，才能够于生死位中啊无所谓。可是啊，这样的啊菩萨，他的内心呢，当与何住？这个如果、啊、我们昨天讲的那三种意思，第一个意思，依如来功德之力，如来者诸法如意啊。那么菩萨依诸法如，那么这是菩萨的呀、啊、清净无相的智慧，才能够啊。依如来功德之力才是这样子啊。要是其他的两种解释呢，都是在呀、啊、四虚地上解释哈、啊。不管是啊这三种解释哪一种，他的呀、啊、这无相的智慧，或者是啊其他的呀、啊。那些清净的心啊，清净心说当于何住，他那个心呢要在什么地方住呢？这个住这个字的意思、啊、就是依止处，依止处啊，我们在这里住，其实就是依这里为我们的依止，就是这样的意思。那个在这里是说呢，文殊菩萨问这句话呢，就是啊，他的这个就假设他是依如啊，依如来者诸法如意，依如意呀、啊、的啊，依如意的功德力，这样讲就是智慧哈、啊。他这个智慧在哪里住呢？可以这样讲啊，这样意思。答曰。菩萨于如来功德力者，当助度脱一切众生。这个度脱一切众生就是大悲心的意思，大慈悲心。他这个依于如的无相的智慧啊，这个无相慧和大悲心在一起，就是以大悲心为依止，是他的住处。而大悲心呢，也就是以无相慧为住处，就是这个大悲心和般若是融合在一起的，是这样意思啊。这样子啊，他才能够啊得到啊佛的啊护念啊，才能于生死中没有恐怖，才能这样子，是这个意思啊。这个住字将来说就是他的依止处啊。就是和那个清净无相的智慧在一起啊啊融合在一处住啊，这样意思。是又问欲度众生当何所除？文殊菩萨又问呢，说是菩萨有慈悲心啊，想要嘛度化众生啊，目的何在呢？他度众生做什么？当何所除？应该呀、啊，他有什么地方不对呀、啊？啊，需要化导他呢，要除掉他的不对的地方呢？答曰：欲度众生，除去烦恼，就是想要啊，除掉众生的内心里面的烦恼的意思。这个在生死里流转的众生啊，他是因为呀、啊，遭遇到很多很多的苦恼，那如果他是他信佛不信佛啊，这种人都会啊有所求啊，希望能够离苦得乐的，那么这就是会感动了、啊、菩萨的慈悲啊。菩萨呢就是令希望他能教化他，希望他能离苦得乐，但是这个痛苦这件事啊，菩萨不能直接去除掉他的苦恼的，是不能的。 这个苦是一个种果啊，它是有因缘，由因缘来的，由因缘来哈、啊，就是有烦恼，它是造了很多的罪，造了很多的罪呀、啊，这个由罪去招感痛苦的果报，而这个罪能发生作用呢，要有烦恼的助力。要有烦恼，要有烦恼的时候啊，这个罪才能发生作用，使令他受苦。要是没有烦恼的时候啊，这个业力啊，他的罪业使令他受苦啊，结果还是不受苦的，是有这种事情啊。这个我昨天也提过啊，这个我们凡夫的这种身口意的情况啊，就是在四虚地上啊分别啊流动。这个四虚地上啊有很多的事情啊，或者是苦，或者是乐，苦令人苦恼，乐也令人苦恼。这苦恼来了啊，我们凡夫的众生啊没有办法避免，就非受之不可，不受也得受。这个圣人呢，他没有烦恼的时候啊，他能不受啊，不受一切法得阿罗汉啊，他能够不受啊，他能够不受这句话呢，不是表面上说的，是他内心的世界啊。表面上啊，如果他原来是个生死凡夫，现在经过修行得了圣道，这种圣人呢还可能会有些苦恼的事情来的，但是在圣人的本心，在第六识啊，他那无漏的智慧境界呢，还是无苦可受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啊，这些苦恼的事情都是在世俗地上啊活动，而那个圣人呢，他因为长时间的修行啊，他的那个清净无分别的心到地狱地去了，所以他没有苦可受的，他能到地狱地那里去。在地狱地上啊来观察呢啊，世诸法空相，不生不灭，不垢不净，不增不减，这一切虚妄的有漏的生住意灭的境界都不可得，所以他没有苦可受，是这样哈、啊，但是要我们没有得圣道，我们有烦恼的时候啊，你不能到第一地那去，你去不了，这个烦恼把你绑住了，把你绑在这个舌受想行识上面，把你绑在舌声香味触法上面，绑在这个眼耳鼻舌身意在这上面，这上面啊用刀来砍的时候就砍到你了，你就会痛，所以啊你就是牢狱了啊，你没办法跑，跑不掉的。那么现在啊，我们凡夫的众生有了苦，要祈求佛菩萨啊，要想免苦啊，佛菩萨怎么办呢？除其烦恼，就把他烦恼除掉了，就没有苦了。所以烦恼啊是众苦之本才可以。但凡夫的众生呢，心里面呢、啊，不是太愿意去掉烦恼，说是你不要贪欲可以吧？不行，不可以。说你们出家人修不净观可以，我们在家居士不修不净观，就是你叫他不要贪欲，这个事办不到，不行，他不肯的。说得神通，哎，那欢喜。所以你静坐可以得神通，那么他就可以静坐，能发心。这是人的人就是这样的哈。但是在佛菩萨的智慧呢，不是这样。佛菩萨智慧啊，为你做事的时候啊，希望你真实得到利益，所以也是除其烦恼，除其烦恼，破除他的烦恼，这个问题才解决的。所以欲度众生，除其烦恼啊，佛菩萨度化众生啊。有的时候是随顺众生心所欢喜的去度化，有的时候也不随你的意的，
不随你的意的。好，说我、我想发财呀、是求求观世音菩萨，观世音菩萨令你发财不？你这是不一定。菩萨观察这件事啊，要满你所愿呢，对你有害，菩萨就不满你所愿的。你不能说我观世音菩萨不灵，不能那么说。所以这个在菩萨的大智慧呀、是欲度众生除其烦恼，是这样意思啊。又问欲除烦恼当何所行，答曰当行正念。文殊菩萨又问，其实菩萨文殊菩萨当然知道这件事啊，可是为了开导众生就是这样问啊，是欲除烦恼当何所行啊，要是想要除灭烦恼啊，应该怎么样啊努力呢，应该怎么做才能除掉烦恼呢？答曰当行正念，那你应该修行啊这个正念的法门才可以啊。这个维摩诘经啊，维摩诘所说经啊，这个罗什有个注维摩诘经，这个注维摩诘经啊，其中有三个人啊，就是鸠摩罗什法师，还有僧肇法师，还有道生法师，他们三个人呢，为维摩诘所说经做的注解，就叫做注维摩诘经。这三个人的注解编辑在一起啊，注维摩诘经。在这本经上呢，这个当行正念呢，他说呢，就是别本啊，另外的本说当行正意念，就是有个意字啊，有不是这多出一个意字了，意念的意啊，当行正意念。这个正意念呢，在其他的经论上有翻译，就是如理作意，如理作意的意思。这个烦恼啊，烦恼的升起啊，就是不如理作意，你不如理作意啊，所以就会生出来烦恼啊。你内心的分别思维不合道理啊，就会引起烦恼。那么现在要想要除掉了烦恼呢，你就得合道理啊，当行正意念，你就应该如理作意，如理作意就是正念就会出来了啊，就会出来，出来了呢，那么就没有烦恼了，就是这样的意思啊。又问云何行于正念，这个正念呢，就观察一切法的缘起的道理，这样去观察啊。这个观察这件事呢，经上说，我们要想要得到正知正见呢，怎么样才能成就呢？那么经上说两个办法啊，一个呢，就是听闻正法，第一个条件是听闻正法啊，听闻呢、佛菩萨的法语啊，就是经论啊。第二个呢是正意念，第二就是如理作意。有这两个条件呢，你可以得到正知正见。这个正知正见呢，再明白一点说呢，就是无声法眼的意思。你听闻正法，这是闻所成慧；如理作意呢，就是包括思所成慧、修所成慧。啊，从闻是修得无声法眼，无声法眼就是正见。这个八正道的一开始那个正见呢，是什么？是压小乘佛法来说，就是出果的那个无我无我所的无漏的智慧，叫做正见，是那样意思哈。那么现在说到这个当行正念呢，就是应该包裹这件事哈，就是一方面学习佛法，一方面呢如理作意，这样子 你就可以破除烦恼了，就得到无漏的智慧了啊，是这样意思啊。如果你不听闻正法，只是内心里面去思维呀、啊，还不一定有效，不一定能破烦恼。说我听闻佛法，不是不听，我听闻，但是不做不正意念，你不能够如理去观察，也不能断烦恼，也是不能除烦恼的。所以一定这两个条件都要具足啊，一个听闻正法，一个是如理作意啊，正意念，你才能够除掉烦恼的。这个我们呢、啊，出家人哈、啊，来到佛法里面来，我们呢、啊、学习佛法，学习也想要也修行啊，如理作意。修行啊，一开始修行多久以后，感觉到困难。按照那样的修行法修行，感觉到难啊。一个，还感觉我修行这么久了，我这烦恼也不能调伏，不修行了，就放弃了，就这样子。其实这个事情呢，就是我们的烦恼啊，无量劫来呀、啊，久远久远以来一直在熏习它，所以它非常有力量。你就是一个短时间的熏学习修行，你就想要把它想要降服它，那么容易啊？不是容易的呀、啊，这个烦恼不是那么容易断的呀。不是容易啊，不要说修行的时间短呢、啊、你修行的时间长啊，都不一定能断烦恼啊，都不一定啊，何况修行的时间短呢，就是这表示就是烦恼不是容易断的呀、啊、我们没有修行的人呢，看来有修行的人呢，我们没有修行有烦恼，你有修行你还有烦恼啊，当然我们可以这样说，其实这不是那么容易，不是容易的呀、啊。所以当行正念啊，又问云何行于正念，答曰当行不生不灭啊，应该这样哈、啊。这个正念呢应该怎么样去修行呢啊，当修行这个不生不灭啊，这样子去、啊、成就这个正念的。这个 这下面又问何法不生何法不灭呢，也问这个不生不灭什么意思哈、啊？这个生啊是由无而有，名之为生、啊、灭呢是由有而无，叫做灭、啊、这种现象啊倒是很平常、啊、到处都是这样子、啊、在这里呢这个在下边的文上说啊，不善不生，善法不灭，啊，就是一个是善，一个不善啊，在这上来论呢、啊，不生不灭啊，是维摩经上啊，现在这是维摩经上，维摩经这个入不二法门品呢、啊，也上面有一段啊。就是善不善为二啊，善是一样，不善又是一样，这是两样事啊，有差别的。善不善为二，要不起善不善，入无相机而通达者，是为入不二法门啊。要不起善不善，入无相机而通达者，是为入不二法门。这是什么意思呢？这是要不起善不善呢、啊、就是善也不起，恶也不起啊。当然我们学习佛法按这个文上说，这个善应该升起啊，这个恶法不要升起，这是在事项上我们应该保持这个状态啊。但是在入不二法门上来说呢啊，要不起善不善，这个不起不是这样意思啊。什么意思呢？是入无相机而通达的，就叫做不起，就是观察善也是无相的，观察恶也是无相的啊。
那这个六祖坛经上说六祖开是那位道明法师，道明禅师，说是不是善不是恶，正正骂师是上座本来面目。这个当然六祖是有可能是得无生方言了哈，但这个事不知道哈。但是如果他当时要是读过这维摩诘经，应该是这么说哈啊，善不善为二，要不起善不善，如相即而通达者，是为入不二法门。那这是上座本来面目，这样说比较好一点哈。那么那如果只是说不是善不是恶，那有一点无忌的啊，与无忌有点混淆，所以本来面目就是无忌的，那这是有的这个问题哈。那么现在这个文殊经说入不二法门呢，观察善也是不生不灭的，观察恶也是不生不灭的啊，就是善的自性也是空无所有的，恶的本性也是空无所有的，在空无所有上啊，善也是不生不灭，恶也是不生不灭的。那么你与这个不生不灭的无相相应了的时候，就是入不二法门啊。而这里是说的呢，这里说看他怎么解释哈。这个我又问何法不生何法不灭呢，答曰不善不生善法不灭。这个恶法啊不要生起啊，这个善法呢生起了啊叫继续增长不要灭。这个我们没得无相智慧的人呢，当然是也就是应该啊修善断恶啊，不做恶事，不做恶事，但是那些有烦恼啊做不得主，那怎么办呢，就修善，修善的增长善的力量啊，这个恶的力量就削弱了，削弱了那么恶就会不生啊，善法就强大起来了。那这个是未得无生法眼的人呢、啊、没有无相的智慧的人，我们是这样修行哈、啊、得到无生法眼的圣人呢，他也是不善不生善法不灭，表面上他还是啊，做种种的善法的功德，而不做恶事的，也是这样子。但是内心的智慧不同，内心的智慧，善也不可得，恶也不可得的。所以这里呢，只是就是从表面上说啊，凡夫修善，凡夫也应该是不善不生，善法不灭；圣人也是不善不生，善法不灭的，也是这样子啊。这个善不善这两件事啊，我们从恶人做恶，从善人做善呢、啊、前因后果来看呢、啊、有的时候我们感觉到恶的力量很大，善的力量小，我们从我们自己就会看出来，我们自己啊要是这个来了烦恼的时候，来做恶的时候啊，这个恶心很强，这恶心很厉害。我们要说是有人发动一个一样的呀 啊有功德的事情啊，那我们去也来参加做这些有意义的事情的时候，那个善心呢、啊、的力量呢、啊、要和恶心对比起来呀、啊、大小怎么样，我们那个善心的力量低一点，恶心的力量大，恶心的力量大一点的啊，因为我们烦恼又来了的时候，你自己看看就烦恼的力量有多大。要做善的时候啊，有的时候是勉勉强强做的，是勉勉强强的。或者我有好朋友啊，哎，你来参加禅期了，你别的事情你停下来，就是啊，好好好。要是那个善知识不说这一句话就不来了，这就是做功德的时候这个善心原要一点。如果你做功德的时候力量很大，那你是进不了，你是进不了一点的。可是这个事情呢，暂时的现象是这样的，是要是长久来看呢，还是善的力量大，
而恶的力量小。怎么知道呢？你比如说是啊，我们那个善心不大，我们就拜佛的时候勉勉强强的一天拜108拜啊。我参加禅期的时候勉勉腿子痛，我还是继续做，自己勉强自己呀、把禅期圆满下来，这个心情不是那么强，但是善根栽培了，栽培了这个善根，将来到一个因缘有因缘的时候啊，其他的善法的触动，这个善根发动了，又继续的做善，又继续的修行，那么这样辗转的修行修行修行，一下子得无生发愿了。得无生发愿以后啊，由初地、二地、三地、四地乃到十地到成佛，就成功了。那么得无生发愿以后呢，再不会再退回来的。如果你没得无生发愿呢，你在凡位的时候啊，有可能会退，但入圣位以后无论如何不退了，他不退的，他又只有向前进呢，继续进步，这个善法继续增长广大，继续这样子。这是啊，这个善呢、由小而大啊，慢慢的是这个情形是这样子。我们在说这个作恶的这种人啊，这恶心很强，做了很多的罪，跑到地狱受苦了啊，跑到三恶道里无量劫的受苦。但是他会有一个好朋友，其中是信佛的。有个信佛的朋友，信佛的朋友也可能是他的父亲，也可能是他儿子，也可能是他的太太呀、也可能是他丈夫啊。哎，引导他来信佛，勉勉强强的呀，就信佛了。信佛了啊，那么他的恶心呢，就可能低落了一点。可是这个离开了善知识啊，以后恶心又强起来，就是这么。有的时候恶强，有的时候善心强，就是这样子啊，有的时候黑，有时候白啊，就是这样子变动。但是也是这个善根继续增长，继续增长啊，也得无生发愿也成功了。那么从这件事看呢，恶种虽然是也很大，但是它有一天会有善念发生，发生以后它终究一天也是得无生发愿成圣道了。恶能转成善，那么你要得无生发愿以后有了无漏的善法，这个善不可以变成恶的，不退转的。所以这样对比起来啊，恶的力量没有善的力量大，还是善是力量大的，善是最后胜利的，还是这样子的。所以我们只要是栽培善根了啊，你总有希望得无生发愿的，你会成佛的，这个道理就是在这里啊。所以这里上面说，文殊菩萨问：何法不生，何法不灭呢？答曰：不善不生，善法不灭。啊，要这样子啊。又问：善不善，孰为本？我们发心做善事啊。有的时候做恶事啊，这两件事啊，谁是他的本呢？谁是他的根本呢？大约身为本，就是我们这个身体啊。这里这句话的意思呢，就是你做善也好，你做恶也好啊，到时候要依靠这个身体才能做的。如果没这个身体，你是做不来的呀，善也不能做，是恶也做不来呀。好，所以身是善不善的根本。又问身孰为本，说我们这个舌受想行识的身体啊，它以谁为根本呢？谁是它的本呢？大约欲贪为本，这个欲贪呢是它的本。这个欲贪呢，这个字啊，看着文上的意思呢哈，就是欲啊，就是有所希望啊，有所好要啊，就欲。这个贪者着也，就那个欲增长了以后叫做贪，所以那个贪呢就是重一点的欲，欲重了啊就是贪啊。 这个贪心初开始升起的时候轻微啊，叫做欲。在这个欲不能有了欲以后，这欲不会停下来的，继续增长就变成贪了。所以欲也就是贪呢，贪也就是欲啊。但是有轻重的分别啊，姑且这么解释吧啊。是欲贪为本。这个身体，我们这个所说显示的身体啊，以谁为本呢？以欲贪为本。啊，因为有欲贪呢、啊、这时候嘛就会啊造业啊，就会做出来一些事情啊。那么由这个业去得这个果报，这个身体是果报啊，所以欲贪呢是它的根本了。这个这样解释也可以哈。另外一个解释呢，这个欲贪呢，如果要人来说呢，就是中阴身的时候啊，去投胎的时候，这个中阴身有欲心，中阴身有这个贪欲心呢、啊，他才能投胎，不然的话他不能投胎的。其实投胎的时候有贪欲心呢，同时也有嗔心的，不全是贪心，但是以这个欲贪为本，欲贪为重啊，所以欲贪为本。因为有这个欲贪呢、啊，滋印所造的业，它这个业就有力量去得果报了啊，所以就是欲贪为本。虽然是有业的力量，还是要假借欲贪来帮助才可以，所以欲贪为本。又问欲贪孰为本？欲贪那么以什么为根本呢？大约虚妄分别为本。又问虚妄分别孰为本呢？大约颠倒想为本。这三句话哈，颠倒想、虚妄分别、欲贪，这三句啊，就是那三种颠倒的意思啊。这个欲贪是心颠倒。需要分别是见颠倒，这个颠倒想为本，颠倒想就是想颠倒，这个常乐恶境呢是四种颠倒啊，四颠倒。这个颠倒想是想颠倒，这个颠倒这句话就是错误的意思，搞错了叫做颠倒啊。那么呢，现在这是说想颠倒，想颠倒是什么呢？就是、啊、无常即常、啊、是刹那生灭老病死、啊、一定是必朽之物，但是我们总感觉我可以活一千岁 啊，总是希望是常。那么这是常颠倒。这个常乐啊，乐颠倒是苦恼的事情啊，而因为是快乐、啊、那么叫做乐颠倒。其实这个无常即常啊，也是很普遍，而苦恼的事情执着是快乐呀，这件事我感觉到很重，哈哈，在我们众生世界是很严重的事情啊。是常乐我无我而执着有我，其实我颠倒啊。这件事呢，似乎是在表面上看呢、啊，不是那么明显啊。但是在今天的世界上啊，人与人之间的纠纷也是比以前我感觉好像厉害。这个恶还倒是特别重要的，无恶即恶。这个净啊，净颠倒是不是清净的，而执着是清净的，是净颠倒。那么这叫做想颠倒，啊，就是取着那个。无常无乐无恶无净的，认为是常乐恶净的啊，那么就叫做想颠倒。这个有想颠倒呢，为什么这是想颠倒哈？前面这个虚妄分别是见颠倒啊，这个见呢就是执着啊，说出个理由来。无常是常的，是常，是乐是恶是净的，那么就是见颠倒。虚妄分别，虚妄分别这个在唯识上讲呢，三界的信心所都叫做虚妄分别 为什么说都是虚妄分别呢？因为他没能见真如理故，所以是虚妄分别啊。那么这个解释的我认为非常好啊，虚妄分别。但在这里是说呢，说我们在这个无常无恶苦恼不净的境界上啊，因为是常乐恶境啊，只是自己的这种执着哈，但是说出个理由来啊，证明我的这个我认为是常乐恶境是对的，那么就是见颠倒，见颠倒。这个欲贪就是心颠倒，因为有这么多的颠倒呢，所以生出了贪嗔痴慢各式各样的烦恼，使令心呢不清净了啊，所以叫做心颠倒，这样意思哈。那么这样说嘛，这个颠倒想啊，是前两种颠倒的根本啊，欲贪和以何为主为本，需要分别为本啊啊，你执着啊这个常乐恶境啊，所以是啊，所以是心就颠倒了，心就生出个贪嗔痴的烦恼了。那么需要分别以何为本，又颠倒想为本啊，取着这个常乐恶境啊，啊无常即有常的意思，所以生出了虚妄分别。那这样解释哈，这个在玄奘大师的翻译的呀、啊，这个维摩诘所说，他是说垢称经啊，那这本经他的经的名称叫说无垢称经，这一本呢。我们这个罗斯法师翻的呀，叫《维摩诘所说经》。